那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七集的杨乐多 NBA Podcast。那我们今天的录音时间是6月5号星期天的10:13。那其实我们昨天就跟大家讨论了关于勇士嘛，今天我们来说一支有人说他的主战打法像 Curry 的一支球队，那就是老鹰队。我们欢迎 Black 大，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 Black 的亚特兰大老鹰水笔。
对。那我们其实说到老鹰，那我们其实知道这一代的老鹰是从 Trae Young 开始嘛。那我想问一下 Black，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老鹰的？
我一开始看球的时候是从 John Wall 跟塞尔提克的那个系列赛开始看。
哇，跟我一样啊。
那一开始最认真，也不是最认真，就开始有兴趣的时候是从那里。对，然后后来开始认真看选秀，然后看到一个头发很卷然后很矮的，我觉得他长得好像我的国中老师，然后就开始认真的看，然后越看越觉得怎么那么多人讨厌他，但是他明明就是一个很聪明的球员，然后就支持老鹰，然后到现在这样。
蛮意外的，我以为你看老鹰是那个松塔斯Hofer、Paul Millsap、Dwight Howard 那时候，
没有那么久，我是从Trae Young开始的。
其实这一代老鹰，我们Trae Young来的算是第四年嘛。那头两年其实战绩都不怎么好，其实都算是比较烂的球队。那去年就打了一个很惊奇的 run， 就打进了东区决赛。那你怎么看这几个赛季以来，你觉得老鹰为什么上一个赛季能够取得成功了？
上个赛季能够成功，我觉得应该是换教练，然后还有一直以来的交易都是正确的，然后到上个赛季正式的开花结果。对，主要是交易来的那一些 Bogey， 然后 Gallo、冰皇、Clint Capela 之类的，都在上季的季后赛算是蛮健康的出赛，然后教练也不像之前的Pierce 一样，就是完全没有战术，更加的注重防守。
但是西瓜教练啊，这个 Name Meaden 是被笑说西瓜教练吗？
我觉得去年还好，去年的状况我觉得还可以，对，
但今年好像有点问题。
今年因为太多人受伤了，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把球队的战绩不好怪在他身上，因为你球员名单进进出出的，他很难去制定一个良好的进攻或防守的体系，所以又变得像之前一样。如果球员的健康都是可以接受的话，那理论上今年应该会比去年还更好的。对，
那其实我今年本来是很看好老鹰可以进到就是西区的前四，那到了最后还是有点可惜，毕竟伤病有点多。那你觉得 Trae Young 来之后有什么操作是你觉得特别值得拿来说的，就特别正确特别好的操作？
少主之后，我自己认为我们确定他为核心之后，我们之后又选了两名防守非常优质，然后进攻有潜力的侧翼，一个是都是在同一年选的，一个是点出亨特，然后另外一个 Cam Reddish， 然后在确定就是要用挡拆为发动之后，又马上交易来冰皇 Kenan Capela 这种100%适合挡拆体系的吃饼兼护框型长人，然后我们的整个体系架构就几乎是可以到90分。就是如果要以挡拆为出发点的话，至少有90分的水准，然后之后再补进一些很不错的角色型球员。我觉得选入Trae Young之后的操作，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很 OK， 对，很 OK。
那你能讲一下？我一直很好奇，就是 Cam Reddish 跟 DeAndre Hunter 他们两个人的优缺点到底是在什么，有什么区别？然后还有为什么最终是选择了 Hunter， 然后 Reddish 最后也去了尼克？
一开始他们进来的模板 我记得 Hunter 的模板是 Kawhi Leonard， 然后 Cam Reddish 的模板是 Paul George， 就是都是那种双可以进攻可以防守的高天赋侧翼。
嗯，
对，但是相较他们的技术比起来，我觉得他们的个性更决定了他们在球队的感觉。Hunter 的个性太过于温和了，像是我常讲的，我觉得 Hunter 就是像76人的 Harris 一样的那种球员，就是他在大家完全没有人可以跳出来的时候，他可以偶尔跳出来个一两场，然后拿个35分15篮板，然后看起来很像可以拿长约的那种球员，但是你一让他身边有其他的人可以去减缓他的压力，他就会觉得他自己不用那么拼，也不会什么去争取叫球权去进攻。对，就是一个
所以他这样，他导致他的进攻欲望其实实际上是不好的吗？
对，他进攻欲望算蛮差的。其实就他在老鹰的定位，因为正常来说，老鹰给他的希望应该是在挡拆突破不了的时候，他是最后的那个单兵突破口，但是他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都变成吹让自己在乱干自干这样子，然后他也不会去主动把球要过来自己去打这一球，就是他没有那个胆识吗还是什么的。但是 Cam Reddish 又不太一样，就完全的反面，
就是太过于急躁，然后进攻欲望太强，
对，多到不行。他在上季，
反正把缺点都暴露了嘛。
对对，他在上季，他的出手是 Gallinari、Kevin Herter、Bogey 三个人加起来的差不多的出手数。然后就是他只要一上场，他就是一直出手，一直出手，然后大家就只是看着他出手，然后他也不会去判断防守或是观察什么的，他就是拿到球就是出手。效率又极低，这样。
嗯，那两个人的防守，我知道，DeAndre Hunter 是一个不错的大锁级的防守者啊。Cam Reddish 呢
？Cam 他的防守天赋也是，我觉得比 Hunter 还要再更高，而且也高蛮多的。他的过挡拆，然后他的大范围协防，他的直觉都比 Hunter 还要更好，就是。真的是天才的那种防守意识，但是他的防守的那种规矩就是
要纪律，
对对对，他又很容易乱跳，然后又不听其他人的指挥，然后就很赌博性超级这样。
哦，那你觉得现今来讲的话 ，DeAndre Hunter 的防守细节上面哪一点是需要改善的？
我觉得他已经，除了一些还是菜鸡会犯的错误，像是太容易下手犯规，或是过挡拆的时候容易，他过挡拆没有那么灵活，可能骨架太大或是脚步什么的，他过挡拆没有那么灵活。其他的我都觉得还算可圈可点，因为他在老鹰平常就要 cover 几乎快两三个人的防守漏洞。我不会太苛求的。
那其实我想问的反而是另外两个后场的表现，就是 Kevin Herter 还有这个 Bogey 的表现。那你怎么看他们两个人的表现？觉得他们两个更适合在 Trae Young 身边打球了？
我自己觉得 Kevin Herter 是差不多的、啊。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对，因为他目前展现出来的潜力已经不像是原来的什么纯射手或是什么的，他需要一点持球来找节奏，但是他的运球又不足以说让他真的担当起垂杨旁边的第二得分点。
其实选秀时的时候，我有听几个人在讨论说，他们老鹰选进 Kevin Herter 除了希望他当射手以外，也如果他成长得宜的话，也希望他能担任未来球队的第二或第三当家。你觉得他现在有符合这个期待吗？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 Hunter 应该是那个第三当家，如果要我选，然后 Hunter 是我可以舍弃掉的。 因为 Hurt 他的臂展真的太短了，太短短的同时，然后他的防守本来算有侵略性的，就是他是老鹰里面少数防守时小动作蛮多的球员，但是他这赛季又拿不出那种侵略性，就变成他的防守意识已经不好了，然后连脏都不会脏，就很容易被人家打点，也不用说单就是用一对一吃掉打点，人家只要跑几个空切，他就找不到自己的人在哪里，就跟崔杨一起，整个后场都没有人在注意防守者，这是我觉得蛮缺点的部分。
其实我不太熟 Kevin Huerter，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他是类似可以下球的射手的类型，然后加上一点点防守。
对对，就这样。
Oh.
他组织也还好，他去年就是在我们打七六人的第七场，他 mismatch 打掉 Seth Curry， 他就自己拿了27分吧，我记得，就是打了一整个系列季后赛，就是三轮加起来，他只有那一场是比较突出的，然后到今年就是一场都没有，就到目前没有，只有一场是算突出的表现，我自己觉得。不会给他打上太满意的成绩。
顺便问一下，现在老鹰的后场轮替是是长怎样？少主加 Huerter，
会让 Bogey， 然后 Kevin Huerter、Dillon Wright。
哦，所以 Lou Williams 其实不在轮替里面。
哦，对，他已经掉出来了。他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的糟糕，糟糕到不得了。
是我。我想是我是想要看到 Skyler Mays 或是Sharif Cooper 能够站上老鹰轮替啦，我现在看起来的话 Cooper 好像在下一季是其实是有机会的，
是
的感觉，
看老鹰怎么，因为老鹰接下来一定会有一波交易，只是看老鹰接下来会交易掉谁，如果交易掉 Kevin Huerter、Bogey 或是之类的，那 Cooper 很有可能就可以上位了，只是说现在还不确定到底会交易到谁。
你会觉得老鹰的前场其实有点拥挤吗？
有用的人太少啊，没有用的人太多，这样应该算还好啦，不算太拥挤。我觉得前场都是什么 TLC 啊 Kevin Knox， 然后没有防守的 Gallo，然后半残的 John Collins， 我是觉得没有到很拥挤可以用的人啊。
其实感觉老鹰整队的伤病状况其实都很严重，像是 DeAndre Hunter， 然后到 John Collins， 然后 Oyeka Okongwu， 感觉前场到后场大多都是一种痛痛人风气吗？
对对，我。是从去年开始才有这个通通人风气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诅咒吗还是什么的，但是因为我自己观察，我也没有看到球员有做什么就是改变打法或是太不适合落地的机制什么的，大家打法都蛮正常的，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一个接着一个受伤，然后一个受伤完就再换一个，然后都没有一个完整的队伍可以去出战，然后又我们又没有像热火或是其他的球队有农场，我们下面几乎拉得上来的人都是很边缘、很边缘的那种人，就变成可以用的人只剩崔杨一个人在撑，能撑的只剩他在撑。
我觉得很好笑的一点是，如果有看棒球的球迷应该都知道，棒球的纽约是伤病王国嘛，两队都是伤病为主的，然后我们崔杨又是纽约市场。
纽约的伤病灵气吗？
对啊，我饭店
篮网也是啦，你看篮网也是，
出饭店被手中指被饭店门夹到啦，击掌，然后手指脱臼啊之类的，
真的太惨了，真的太夸张了，最近的伤病真的很夸张。
那刚才说到老鹰其实有蛮多的伤病，那其实老鹰我们也会说一下前场的几个球员，其中有一个我想问的是 John Collins 到底跟 Trae Young 搭不搭，或者他跟其他先发比如说 Capella 或者其他主力那个 Okongwu 搭不搭，因为 John Collins 有点感觉就是他有点哦，在整个阵容中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去年的比赛其实可以看出来，在季后赛里面他是最主要去牺牲自己数据的那个角色，就是 Roin 的角色他分给 Capella， 所以他的得分减少了，他篮板也减少了，然后他的火锅也被主要也是里面的 Capella 去负责，所以他最主要能看出他就是他的数据都被人家牺牲掉了，对，但是他在去年的季后赛还是带给老鹰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因为他是老鹰里面最能够去跟崔杨配合的弱硬点，比卡佩拉还要更适合，是 John Collins 的弱硬是非常快的，是怪物的快，就是像沙洋的那一种，就是崔杨的抛投，
那欧空五的部分
只要丢上去里面就有人灌篮，他是负责不知道从哪边喷出来的灌篮者，然后协防也是，他的身体不适合扛正式的五号，但是他的定位是最好的定位是小球五号，然后一开始在卡佩拉没来之前都是让他扛小球五号，然后老鹰的防守就非常烂，只要大家一过第一线防守者，后面的人完全没有人办法出去做协防，但是卡佩拉进来之后他开始可以去做大范围协防的工作，把他的爆发力用在正确的地方，然后加上他的着色也练起来了，等于他是让老鹰体系整个升华的那关键啊。今年是因为他也是受伤严重，加上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手指照片，就整个肿的跟莲雾一样，所以我真的不会苛求他表现什么的，真的。
那如果让 John Collins 跟 Clint Capella 在center 部分比较的话，你会比较喜欢哪一支球员？
硬要比较的话，一定是卡佩拉。卡佩拉的防守跟他的卡位，基本的卡位意识，真的是带给老鹰太大太大的帮助了。
所以私心讲的话，是 John Collins 吗？
我很希望他在场上，我很希望他留在老鹰，但是卡佩拉的帮助真的大很多。
我其实觉得 Collins 比较像是四号位大于五号位，他打五号位打中锋没有那么合适，对我来说。那场老鹰的轮替，我们刚才也看了一轮，大概有什么人？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老鹰其实在这个季后赛或者附加赛这两三场比赛，你觉得老鹰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可以打个75分吧，虽然说大家看起来很像我们被热火无情的烧掉了，完全没有什么还手能力，然后拿到那一场是运气这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可以拿个75分，就今年的完整性来说。对，像我们在附加赛的两场，第一场打黄蜂，第二场打骑士，我们都是完全证明了我们跟那两支是不同等级的球队，我们是绝对不是附加赛等级的，绝对是值得进入季后赛拥有一个名次的那一支。对，只是说到季后赛我们面对是全联盟最会防守挡拆的热火，所以比较可惜。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面对的是76人，或是面对的是公牛、篮网之类的这三支球队，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机会就是挺进第二轮，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运气不好啦，球员整体的表现被克制了，有偷到一场真的不会苛责，不会苛责。
对，那其实我们看了老鹰，其实季后赛也算是守满场了。那你觉得有什么操作要做？就是季后有什么补强要去处理，让老鹰避免掉这窘境？
首先应该是先找几个苦攻的侧翼吧，蓝领侧翼，像是热火的 PJ Tucker、然后 Martin 或是Gab Vincent， 然后还有一些像 Michael Bridges， 哦，对，反正就是3D 的，就是我希望能有会防守的来，多少钱我都收。对，我完全没有。
老鹰的薪资空间是够的吗？老鹰的薪资空间现在是健康的状态，
没有关系，我们交易，我们可以交易。我真的
其实说到
防守的感觉，
后我想到一个人。其实 DeLon Wright 的防守怎么样？我感觉他算是一个能防守的人，而且他算是高控卫嘛。你怎么看这球员？
他在老鹰的问题，我在例行赛讲过很多遍，就是他的进攻欲望也非常非常低。他可能他的平均出手不知道有没有超过4次还是5次。但是老鹰希望的是他可以扮演像去年赛季 Lou Williams 的那种定位，就是你上来就是个就是板凳杀手，你上来可能就是拿个11分、12分，然后带好板凳的球员。但是他今年上来就是球都是给其他人去出手，他自己就是带球过半场，然后转传，然后再回去认真打自己的防守。觉得老鹰对他例行赛应该是不满意的，
所以感觉 DeLon Wright 算是一个比较像纯控卫多于一个真的能带动得分的板凳球员。
我觉得这是个人，他有那个能力，然后他 也有在例行赛和季后赛展现出来给我们过，就是我是可以自己切入的，我可以自己切传的，我可以自己持球过半场 pull up 投三分，但是他就是续航力就很差，他就是不喜欢这种打法。尽管这个对球队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不喜欢这种破坏力的打法，他更喜欢让给队友。对，但是他的防守真的是老鹰现在后场仅存的，这个是一定得说。他季后赛我们的后场防守几乎是靠他一个人和 Bogey 两个人撑起来的。
嗯，老鹰现在的双向合约是 Cooper 跟
Jalen Johnson，
哦，
还有 Mace 吧 ，Mace 应该是双向，还是没有？
但是这些球员都有，这些球员是哪些是有防守潜力的？是在我印象来讲 ，Cooper
肯定没有 ，Cooper 是肯定没有。
对啊 ，Cooper 其实没有，
但其实 Jalen Johnson 算是很高潜力的侧翼。那其实我觉得可能老鹰要小心计划他的养成，毕竟我们看到 Cam Reddish 的前车之鉴也算是可以做一个警惕。那你怎么看 Jalen Johnson 明年的发展会怎么样
？Jalen Johnson 这名球员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在选前大家的认为是他就是一个态度大于实力的球员，所以大家不太敢选他。不然以他自己的实力，他应该也是乐透区或是更前面就会被选走了。但他的个人的一些态度就是影响很多。然后到老鹰之后，我自己看他的一些报道或是访问，他是一个蛮乐于去做苦力的球员。他不会说我是什么什么，以前是明星球员，然后我这一场我一定要拿球，或是我一定要做我擅长的事情，然后不理教练。他不是这种，他一来老鹰他就直接指明他要去 G League， 他要去练球，他要去打底子。对，他就没有说我一定要在先发或是在正式的阵容打，他就是一进来他就要求这个，这是我觉得态度蛮好的。然后在老鹰里面，我们的侧翼其实也不用做太多事情，就是空切一下底角三分，然后跑个快攻，然后抓个篮板，这些东西他都做的还不错，比 Kevin Knox 或是 TLC 都还要更好，因为他的身材、他的爆发力，他可以做的比其他前辈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给他的表现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下个赛季看他会不会继续出赛G League吧，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被交易掉，有可能啊，不确定。
我觉得以 Jalen Johnson 的天赋来讲，如果他下个赛季还在居力的话，会有点浪费他的天赋。就是第二年你第一年你把底子打好之后，那你第二年你应该就要释出一些机会给他，毕竟他还是一名首轮秀，而且我记得是首轮第20顺位，而且是 蛮高天赋的一名球员，但是你第二年不给他机会的话，代表他的未来天花板很有可能会持续的下修。
那就要看，因为我自己认知 Johnson 他是一个纯的四号位，他没有办法打三号，因为他没有那样的运球，没有那样的技术，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扛五号，因为他的防守、他的护框、他的抓篮板还没有到五号的那种身材、那种身高。对，他就是一个纯四号，所以他今天如果要上到前面的话，他一定要挤过 John Collins 还有 Gallo， 那这两个人一定要一个人被交易，而且交易回来的人也不能是一个好的四号位。对，如果我们要拼战绩的话，那我们交易回来是一个，假如说像 PJ Tucker 这种的老将，这种的四号位，我们一定是让他先上场，而不会是 Johnson。 如果要拼战绩的话，
这有点像是黄蜂的 James Bocanegra 的感觉，就是高天赋，但是球队的空间没办法让你上场，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
嗯，我觉得还是对，这也没有办法，可能卡了位置。那其实老鹰除了这年轻球员，我们大概讨论了一轮，那其实你怎么看 Lamont Millen 这两年来的执教，整体来说你满意吗？还有什么他问题或比较好的地方，你怎么看？
我就直接叫他西瓜了，好不好？他的
好好
绰号就是西瓜。对，就是他一直以来为人所知的就是他的临场反应没有很快，但是我觉得搭配老鹰上季季后赛打得不错，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是我们助教团，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球员都很聪明，这是我算蛮开心的，就是我们的崔样、Bogey、Capella、John Collins 都是聪明的，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稳下来，什么时候该打快，什么时候该传，他们自己都有一个想法。然后西瓜他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像给他们一个架构，说我们的起手式就是这几个，然后你们之后要怎么自由的发想，就是看崔样你是主控，你的传球要怎么带大家前进。但是我们起手式或者还有我们的防守的那个的模式的架构，他都帮你固定好了，他就是来填地板的那个人。
对
对，
但是看起来是问题不大了。
对对对，
可能去到更高层级，可能去到比如说东区，再回到东区决赛，有机会可能 call 就没有那么好用，但现在看起来是问题不大。今年的问题比较多是在伤病有点多了，那看明年可能健康的老鹰会不会回来冲一波。那其实我们刚才大概用20多分钟就大概讨论了整个老鹰发生了这几年来有选来 trade 样到现在大概是怎么样。那其实 trade 样大家知道他是2018新秀嘛，他那年最强的新秀就他跟 Luka Doncic。 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来2018的重新选秀。那其实选秀的顺位你们大家爱怎么选，谁要拿第一顺位？
要不要我们就用录音顺序啊，我们就我一Batman 2，然后 Black 3。
我是没问题，我没问题。
那就这样吧。好，大哥你先选。
Okay 啊，当然是我加卢卡，对吧 ？Donkey 对不对？驴子，我们好啦，我应该是卢卡啦。
既然不是选来宾喜欢的崔样，
但坦白说，卢卡我觉得他的天赋太独特了。大概是可能整个 generational 的天库，所以我觉得 Luka 他是一个有身形的 playmaker。 你看其实他在小牛带这四年来也算是把小牛从一支建立不怎么完整的球队一路拉拔上来，毕竟小牛当初选 Luka 的时候战力没有很完整，到现在也能走到西区决赛的舞台也算是蛮难得的，所以我觉得 Luka 是值得这个位置。那你们怎么看 Luka， 有什么想评语的吗？
卢卡应该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他就是
小牛就是神，
世代啊，最强的，
对，
这是最强。
那到我选，那刚才其实这个梯次只有两个球员有入选过全明星赛跟 NBA 的头三队，那我就来选另外一个，就是 Trae Young 了。我觉得 Trae Young 他虽然比卢卡来说他的身形太劣势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实，但 Trae Young 他是一个聪明的球员。他绝对不会因为罚球的规则改变而淡出联盟， 相反，其实他是蛮聪明，能调整自己。其实你看这一年 Trae Young 的罚球次数没有很多，但他其实维持了他得分跟助攻的效率，他算是我觉得当代打挡拆来说算是蛮独特的一个好扣位。那你有什么关于 Trae Young 想补充吗？在第二个位置，
那个头发那个洗发精的品牌记得讲，记得播出来啊，不要让大家买那个品牌啊，
我真的会受不了吧。
我觉得 Trae Young 跟 KD 的头就是都
没有，他是牺牲头发来换取他控球的实力的好吗？
OK 那 Black 的第三顺位也要
第三顺位选个状元好了，选个状元 Aton 好了。
其实我那 Aton 我觉得很好，但我第三顺位我心目中我是选另外一个，你们猜我选谁？
SGA 哦，
对啊，我当然选 SGA。那他是拿顶薪的，Aton 连顶薪都暂时没有。那你选讲一下为什么会选 Aton 在这个位置
？Aton 他是我说真的，他没有顶薪，只是因为太阳的老板脑袋有问题而已。他绝对是值得顶薪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联盟的常人里面，他的防守还有他的进攻这两个加起来的加分应该是算前几了吧？就是。Ben Adebayo 没有他的进攻，没有他的什么小勾手啊、背身单打的技巧，然后 Towns 又没有他的防守覆盖面积和他的协防意识，所以他在联盟里面，我觉得他至少可以排个第三中锋或第四中锋吧。如果这样子还没有第三顺位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
其实我自己的选秀里面，我是排了两个球员为第一层次，第一梯次就是 Luka 跟 Trae Young 这两个嘛。那其实我第二梯次有几个球员呢？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Aton， 另外一个就是 Shea 了。那就回到大哥选了第三，
没有，我讲一下我刚刚第三顺位。我如果我是第三顺位的话，我会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答案，我会选 MPJ。
MPJ 和 Junior， 我觉得他疑虑太多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我排 MPJ 也是排这个 Top Tier 的。
其实回到当下的时空背景，先不要论现在表现来讲的话，当下时空背景其实他原本预测落点就是第二顺位。我会选择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本身是高天赋，只是他因为伤病而掉顺位嘛。但是如果回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 Michael Porter Jr.
所以你的第四顺位是 MPJ 对不对？
对，那我第四顺位我就选 MPJ。
那我第五顺位我当然要选 Shai Gilgeous-Alexander。 那其实我们刚才比较那三个球员，为什么我觉得 Shai 是最好的，其实原因很简单，我觉得 Aton 他不会成为一支很好球队的第一个发动第二头二个发动点，我觉得 MPJ 也不能，但我觉得 SJ 是有潜力在一支强权当一个第二的持球点。我觉得 SJ 他的单打能力算是这一届里面除了 Luka 跟 Trae Young 以外最好的球员，而且他的进攻天赋就摆在那边，而且他比较稳定，比起前两个 Aton 我觉得他就偏向他自主发动的能力还是欠了一些，比起 Towns 这种中锋你不能围绕 Aton 建立一个体系，而 MPJ 他比较像是他运球还没开发出来或者开发不出来，有点限缩了他的天发吧，所以我个人还是喜欢 Shai 比较多。那我的第五顺位就是 Shai， 那轮到 Black 选你的第六顺位。
我第六顺位应该选个 Jaren Jackson Jr.
3J 应该会选合理的，
差不多。
今年季后赛的火锅真的太厉害了，到现在还是第一名，累积数据季后赛火锅第一名，
已经灰熊已经被淘汰，但是还是第一，就是很扯啊。虽然可能 Robert Williams 可能还是最后会超过他。
对，我觉得他的问题比较像是他进攻未必是一个很顶尖的天赋，可能就是第三第四的当家，但他防守算是一个把整个体系给 cover 掉的一个大范围协防有护框的球员。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的六个球员，我觉得前五个就是 Shai、 MPJ 跟 Aton 还有 Luka 跟Trae Young， 我算是他们五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层级。那我觉得 Jaren Jackson Jr. 也算是第二或者第三个层级的球员。那轮到大哥选第七顺位，你觉得你会选谁？
第七哦，我要想一下。第七
Sexton
零，不可能不可能。 第七，
摩班吧，摩班吧，
摩班吧 ，Wendell Carter Jr. 啊 ，Jerome Robinson，Jerome Robinson，
我选 Miles Bridges， 我选 Miles Bridges， Miles Bridges 算就侧翼嘛，然后可以持球进攻，然后算。虽然我觉得我刚才在犹豫，就是 Mikal Bridges 跟 Miles Bridges， 但是以私心来讲的话，我会喜欢 Miles 多一点，因为 Mikal 的持球进攻还是没有太成熟。
欸、我想补充一下 Miles Bridges 的部分，有人觉得他很像 Julius Randle 的感觉吗？就是他的进攻
矮很多。
就是那种尴尬的运球，但是尴尬的投篮，但是他就是可以投进，对，然后还可以控球，还可以控一下。
嗯，好，那其实就轮到我。其实我在这位置有两个人选，我在挣扎，一个是 Mikal Bridges， 另外一个是 Jalen Brunson。而我个人其实比较倾向 Jalen Brunson， 我觉得 Jalen Brunson 比较能有改变球队的。能力，毕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小牛的季后赛，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Jalen Brunson 作为一个球星旁边的第二个控球后卫是绝对合格的表现，他有一定程度的自己能够持球快速的进攻，找到合理的出手，而且也能导全。我觉得 Jalen Brunson 算是在这个选秀里面，我觉得他的影响力会比较大，而 Mikal 可能就比较可惜，其中他没有自主的进攻，我就比较排后边。我觉得 3D 的角色他就是一个超级强的 3D， 但终归还是 3D 的定位，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排这个 Jalen Brunson。 那轮到 Black 了，
Jalen Brunson 被选掉，那就只能 Mikal 吧。 Mikal Bridges 根本毋庸置疑，真的毋庸置疑，他的在太阳的几乎可以当到第四的得分点，然后他的效率就是太阳里面算最好的，空切持球，今年长出一些持球，让人觉得非常兴奋。他的防守也是很希望他可以来老鹰。
对，他防守的潜力是真的强力，他那个封锁掉对面，其实他就是一个他不怕错位，他有长臂，有足够快的步伐能够跟上去。那其实我们说到九个顺位，其实这九个球员我们看到前面很明显，前面的五个算是明星组，那后面这些就是看你喜欢哪一种的战力的高级的先发球员。那来到第十顺位，大哥你会怎么选？
第十这就很尴尬了，因为我很想要私心选一名球员，他是我看 NBA 目前来讲，除了 Bradley Beal、John Wall、可能 Sam Maddison 以外，最喜欢球员好不好
？Jerome Robinson。
Jerry Vanderbilt，
干，我以为是 Jerome Robinson， 不是礼物的吗？
林啊，怎么可能他、啊？我应该会选 Vanderbilt。比起 Mo Bamba， 比起 Wendell Carter， 比起 Sexton， 甚至 David Sinzo， 然后
Robert
Williams，Gary Trent
Jr.，Gary Trent Jr. 啊，对 ，Gary Trent Jr. 哦，没关系，我还是选 Vanderbilt。
太夸张了，
太夸张，这大跳水
没关系的。
我觉得 Vanderbilt 也是很好的先发级的侧翼，他可能现在三分还暂时比较缺，但他那个进攻篮板的直觉真的是很可怕，为灰狼其实创造了很多打二波的能力，而且他也有那种大范围的协防能力，让灰狼可以 cover 掉 Cats 的防守漏洞。那你觉得有什么想评价了？
Vanderbilt 就是可以受控的 Rodman 了，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可以，他不会赌博，不会赌博，不会找女人的 Rodman， 就是
他不会，
那就不是 Rodman 了，那就不是
了，对，那不是 Rodman。 那其实来到 Black， 来到我的回合，其实有很多球员可以选的 ，Robert Williams 的 Anthony Simons， 或者 Herter DiVincenzo。也是值得考虑，但我还是选了就是 Robert Williams 的 third。 我觉得他的那个吃饼的体能算是给了赛军很多 垂直的进攻空间，而且他有那个协防护框的能力，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中锋，算是在现在的 Meta 能生存的传统中锋。我会说
其实补充一下为什么 Robert Rain 是会从乐透区掉到这么后面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跟刚刚我们提 Jaren Johnson 的问题一样，是态度问题。他除了自信心，对外讲话的态度，甚至他还在试训的时候来玩个大迟到
，time lord。
对，这就是为什么、yeah. 为什么大家对他的表现会有一些质疑的原因。最后就直接掉到首轮尾了。不然他原本应该预测落点是11到15这个区间的，所以其实选 Robert Reigns 在这个顺位不会觉得，其实放到当年也不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啦，就差不多。
那来到 Black 的回合呢，现在第12个顺位，
哇，第12个顺位还没有人选 Gary Trent Jr. 吗？太扯了，真的太扯了。
那你选啊，
我一定选
Gary Trent Jr.
我 GTJ 其实有点，对我来说他有点不稳定，
其实
他是一个很好的砍手。
我一直都想问一问，
最喜欢的
就是看有没有暴龙迷能帮我回答的问题哦。Gary Trent Jr. 跟 Norman Powell 到底差在哪里？
我会说这样好了， Norman Powell 是比较切入比较多，而且他也算是人头射 ，Gary Trent 也有，但 Gary Trent 他比较不会自干，相对来说，他也算是就是 Gary Trent Jr. 他也比较年轻一点，他防守也会比较好一点，因为 Paul 始终身形比较劣势，他防守就靠观念在撑，但 GTJ 是有条件去做好一个协防者，但是现在 GTJ 还是有不小，都偏向有点都是有点不稳定，我会这样说。就他很能干分，但他有时候就是会哑火。但现在你说暴龙来说，其实以进攻来说，当进攻 run 不出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其实你还是要把球丢给 GTJ 来甩骰子，来去赌他的三分投射能不能进。毕竟他要是有三分，其实让暴龙的整个进攻也打开很多。我这样说，
其实当初 Gary Trent Jr. 跟 Norman Powell 互换的时候，我是在想说。拓荒者跟暴龙互换了一个我觉得差不多的球员在，所以是互换，然后你就是感觉就算是复制人，然后两个人，我觉得你那个复制人不错，你给我，然后我给你，然后我们装作我们有在做事的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 Gary Trent 的运球没有 Norman Powell 那么好，然后 Gary Trent 他这赛季的打法打得很像。Body Hill 的，就是变成一个几乎是纯射手，他几乎不下球切入的，或是他下球可能预制球，他就进去了，他几乎是没有在做运球或是导传的，变成一个纯的终结手。那他只看篮筐，然后他效率，我觉得比在拓荒者再高一点，但是对他的球商有没有好的影响，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打很奇怪。对，但是他真的很帅。长得真的很帅。
来到13到15了，哇，13，其实我不太想选 Mo Bamba 或 Carter， 还是 Duncan Robinson， 我还是想要选我喜欢的球员，所以
Duncan Robinson 好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射手，但我觉得他今年有点被防守问题拖累了，而且他手感也没有到顶，所以就有点被 Max Strus 给取代了。但他作为一个射手还是蛮不错的球员来的。
我选 Simon 好了。
Anthony Simons 就是拓荒者。
我选 Simons。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老实讲 Simons 被拓荒者选中，然后带到12年的时候，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哇，这个人跟 Little 可以手牵手一起离开 NBA， 然后没有想到，哇，Simons 最后打出来了，Little 最后也打出来了，
受伤了 Little，
对吧、啊？就可惜，但是其实 Little 跟 Simons 在还是有打出来的，就是
打破人们当初的期待了，好不好
？Simmons 今年打得很像一个体能更好的 D'Angelo Russell， 他的就是那种阴柔的挡拆，然后他的后撤步真的很有那种感觉。他有一场跟翠两个互砍，他砍了44分还多少，超级夸张，真的很
扯，真的很夸张。我觉得他拓荒其实真的很会养这种能持球砍分能控场的这种双人位，我的拓荒者算是养得蛮好。那来到我的位置，其实我也只能选一个 Wendell Carter Jr。 我觉得 Wendell Carter Jr. 其实算是一个蛮优质的先发中锋，他有聪明的防守能力，他也算是能倒传，而且他算是在魔术算是离开了 Jim Boylan， 也拿到比较多的机会，甚至有点挤掉了 Mo Bamba 在魔术的位置。那你们怎么看 Wendell Carter？
我觉得 WCJ 人生最大遗憾就是被公牛选到，然后遇到了 Jim Boylan， 不然的话，他现在魔术的样子，照理来讲是他去年应该要打出来的样子，你懂吗？就是被 Jim Boylan 浪费了一整年，真的哦，好可惜，好可惜。
WCA 真的非常成熟啊，现在一整个就是 Air Hofer 的感觉
啊。对，我不否认这点，我觉得是。那最后一个顺位了，
是我吗？
对对，就是你啊。
应该要 Colin Sexton 选下来了吧？他都场均20分过了，还没有人选他。
对啊。没有，我觉得 Colin Sexton 的角色有点尴尬，主要对我来说。没
有人记得 Graham 吗？
有人记得 Herter 吗？
没有没有 ，Herter 怎么跟 Colin Sexton 是场均20分哎、欸！天哪，你就把他当养一个卢威廉。
其实我们有 Lonnie Walker 啊，我们有 Lonnie Walker 啊，
马刺
可以跟
Drew Eubank，
我们 Lonnie Walker 跟 Sexton 等于好不好？我们来画个等号。
我觉得不是了，我觉得 Sexton 砍分的技能
Sexton 比较强了，但是其实有人会觉得 Lonnie Walker 跟 Sexton 其实蛮像的吗？
我不会啊，我觉得 Walker 他的得分技巧，他的那个持球得分就不是 Sexton 那个 level 啊，差太远了。我觉得他得分的 level， 但很多你的体型跟体能比较优秀，就他们分别其实蛮大，因为 Sexton 算是比较矮小的砍分手，那、所以就没有办法。但 Sexton 很可惜，就是合约年才来受这个严重的伤势，也不知道明年其实骑士会不会把他留下来。那其实这一年有很多其他的新秀也很好，那我大概说一下，我觉得有什么很好的新秀没有被选，其中就 Marvin Bagley 我觉得还不错， Mo Bamba 虽然他们两个比较差一点，但算是有一点影响力。然后比较好的几个球员，譬如说 DiVincenzo、Herter、Grayson Allen， 然后还有 Shamet， 还有这个 Devontae Graham、Mitchell Robinson， 然后还有 Bruce Brown Jr.、Hamidou Diallo、DeAnthony Melton、Svi Mykhailiuk、KBD， 就是那个 Kate Bate Dion、然后还有其实还有就差不多了。然后落选的还有 Kendrick Nunn 跟 Jay Sean Tate， 也是这一届落选秀，也是蛮有不错的表现。那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那堆球员也是很值得，都是联盟中很优质的战力。那你觉得哪些球员比较可惜没有被选到，没有被我们选到？我觉得是
可能
Jerome Robinson 跟 Troy Brown Jr.
Troy Brown Jr. 真的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在公牛也没有办法发挥好他的潜力，但是我有看几场但是他技能包其实都还是在的，就是跟他新秀时期其实差不了多少，就是他依旧还是有那个潜力，只是还在等开发，经过时间久了之后，其实他没有忘掉原本他应该会做的事情，就是等啊，但是时间久了给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就可能明年就是最后机会了吧，可能还是会有人愿意用底薪去试试看 Troy Brown Jr.
那其实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一届选秀算是蛮深的一届选秀。那对我来说比较可惜没有选到的球员，其实有一个就是 DiVincenzo。我 DiVincenzo 其实算是在这个公路被限制了他的角色，然后来到国王，其实他也打出证明了他自己为什么是值得用 Bagley 去换，就值得用榜眼去换回来，就是他真的能把板凳的第六人给顾好，我觉得算是蛮可惜没有被选到。那其实对于这一届选秀大家还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其实当初2018年是说，我记得是说2018年是小年还是大年啊，我有点忘记了。2018是说大吗？不是，诶，是2019年偏大还是2018年偏大，我有点忘记。
再有那一年就是2019应该是偏小，但2018我不太肯定。
2018我记得也是偏小的，然后是2019之后吗还是怎样才是有变大的趋势？就是现在是
2019年
现在是大。
哦，没关系。那我会说，不管是大还是小，这一年绝对是超乎期待的一年。你看从，我们从尾巴秀来看的话 ，Shaq Milton， 也是打出来的例子 ，Diallo， Me Too， 然后 KBD， Milton， 是 Bruce Brown Jr. Vanderbilt， Mitchell Robinson， Gary Trent， 你看，甚至还有 Bonga， 这些次轮秀其实目前到底生存在联盟，而且大部分都具有一部分一定的轮替，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其实深度很平均，而且超乎想象。
那其实这一年的选秀也大概快要换约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年选秀，你觉得刚才我们选的有哪个比较不合理？有没有什么很不合理的？其实我觉得大概都还好，其实都差不多是那些。
就我可能选 Vando 有点选太早吧。我自己也是认为 Gary Trent Jr. 比 Vando 好一点啦，
好，
好一点，
好
很
多，好很多，好
对。但是以论地位来讲的话 ，Gary Trent Jr. 绝对是大于 Vando， 好不好？
但我们觉得其实蛮奇怪，这 Sexton 掉到15，就最后一个，也是我不好，
我
提早，我
是觉得不太意外啦。
我提早把 CJ 挑走，但我也没有真的很早14挑走 CJ， 我觉得还好，
对吧？
那其实这一年我们刚才也讨论了这么多这一年的选秀，那我们就来到游戏时间。那就我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吧。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会有三个位置的，就我们会有五个位置，球员加教练。那我们每个位置会给三个球员或教练你选，你就要选其中一个当先发，一个当板凳，然后另外一个裁掉，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那就让大哥来说明一下吧。
控球后卫部分 ，Skylar Mays、Chris Dunn、Jeff Teague。
啊，有 KD 在啊！
哇靠，原来是这一种的 Star Bench Cuts。太烂了吧？
对呀、啊，那我先
选。其实有
三个好的，选一个最好的。欸、
有好的，有好
的，选一个。
其实有三个
好
的，或者三个坏的，你要选一个。
那我先选吧。那我其实觉得老鹰的 Jeff T 还悍用，表现还不错。我应该会让 Jeff T 先发，毕竟全明星嘛。然后我就选 KD 丢掉，因为 Kristen 你也是 KD， 所以离掉，拜拜。这私怨没有，我觉得 Kristen 有点惨，就是他其实穷的只剩下防守了，现在我觉得蛮可惜的，被灰狼然后公牛也恶整了一轮，所以也没有办法，我就把 Kristen Skylar May 还感觉有点东西可以开发了。那你们怎么选？
我会选 Skylar May 先发 ，Jeff T 板凳 ，Kristen 可能要离开，就是。我个人是很喜欢 Skylar Mays 这名球员的啦，所以就是偏向私心的部分，我也比较喜欢 Skylar Mays。然后 Jeff Teague 就算再烂，应该也比现在的 Chris Dunn 好。对，那 Black 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选 Jeff Teague 先发，然后 Mays 板凳，然后 Chris Dunn 替那个裁掉。Chris Dunn 在老鹰的状态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糟糕的状态。真的是很夸张啊！在去年忘记什么时候了，有一场球，我们有一个 我们常常会把 Gallo 放在底角，然后制造出就是做球给他坐在那边单打，然后 Chris Dunn 跑过去，然后他球根本就送不出去，然后球就不见了，然后就天哪、啊，这是我去都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他就把
球
直接送给对方，运球也没有办法，跳投也没有办法，传球也没有办法，他剩防守，而且还只能单防，绝望，很绝望的一个球员。
蛮可惜的，他也算是被二整的很严重的球员。对啊 ，Tibodeau。
那我们来到得分后卫部分，我不知道 Black 有没有经历过这段时间，可能是你刚看球的时候 ，Evan Turner、Alan Craig、DeAndre Bembry。
我会 Bembry 先发。
哦，你
我会选 Bembry
先
发，那 Evan Turner 替补。然后
Craig
放裁掉，对 ，Bembry 是我印象里面他算打的其实还不错的，他算打得很好。
Bembry 吗？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他这赛季初在篮网的表现，他的防守，然后就是老鹰不需要持球要做的事情，他全部都可以做到几乎100分，然后又平。然后我看过他的一些专访，他又是一个蛮谦虚、蛮和善的。的好好队友，我觉得我会选他。Evan Turner 到老鹰的时候也是整个退化到不行的，就是也是只剩运球了。他有一球把 LeBron 晃倒，在老鹰的精华，就是唯一的精华。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其他亮点。对，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选。那就算了吧，别说了吧。
那我其实跟 Black 大差不多，我也是把 Bembry 放先吧，然后 Turner 放板凳，然后 Crab 裁掉，因为我对 Crab 真的很没有印象，反而 Turner 跟 Bembry 我都有一点印象。我觉得 Turner 就是一个你感觉他是控球前锋，但实际上他是运球前锋的一个人，然后 Bembry 就是一个很好的 3D 球员，他有很稳定的防守，不错，也能投一点球，虽然没有到很准，但也能投。我是不知道篮网为什么要把他放掉，这真的是
很奇怪。他最近的这几个赛季离开老鹰之后，他的三分球越练越有心得。对，我就觉得蛮开心的，就是他也是那一批进来的年轻球员，然后看他这样越打越好，希望他之后也可以找到更稳定的队伍这样。
OK， 那我们来到小前锋部分。
你没有选啊，大哥？
哦、oh, ，我跟其实跟你们一样啊。
对啊，其实
Craig 的印象就是糟糕、糟糕、糟糕，还有更糟糕。然后 Evan Turner 其实我在我记得他以前是在拓荒者吧，我记得对他印象其实还不错啦。然后 DeAndre Bembry， 说实话，他跟这两个其实不在一个在老鹰时期应该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一定是 Bembry 先发，然后 Evan Turner 板凳。
Evan Turner 在拓荒者的时候，拓荒者是不是想要让他当？对面 leader 的 Draymond Green 的感觉，就是一个前锋的持球控球，
然后
但是他整体就是没有 Draymond 的那种主宰力，
没错。那我们来小前锋，就是听 Anderson， 那先我不会念嘞，贝贝
Nathan Knight，Mike
Scott。
我都不知道，我其实有点晕了，我不太熟悉
这三个。
其实这三
个我都知道，我还有奈兹签名卡。
我不知道怎么选呢。
我会把 Mike Scott 先发，然后 Justin Anderson 板凳，然后奈兹裁掉。我先说理由啊。
奈兹是黑人吗？我好像有印象，
就是老鹰的那个 Knight， 你应该会有印象。
哦，奈兹哦，好，那我印象。你们
我先讲一下我的选择哦，我的选择就是刚刚那样，然后我的理由是我会把 Mike Scott 放先发的原因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个原因就是，其实 Mike Scott 的心脏还蛮大颗，而且他是能在关键时刻用的一名射手，他在七六人的时候能站稳轮替的原因就是，他不管是关键时刻还是一般的轮替时间，他都能稳稳的做好他投射的那个部分，虽然他。的功用就只有那个投射。他离开巫师后，可能其实差不多就要淡出联盟，他就剩下一手好的投射留在联盟，有点像 之前灰狼的 Anthony Tolliver，
Tolliver， 对，
就这个概念。然后之前 Anderson 就是，印象啊，印象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前锋球员啊。然后 Nice 就是没有办法，好不好？跟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其实这三个人我只有听过 Mike Scott， 所以我应该是 Mike Scott 是先发，然后可能跟大哥一样吧，把 Anderson 是板凳好了。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三个我不熟悉老鹰，坦白说不好意思。
Black 呢？
我如果说我第一个没听过，会不会太夸张？我没有听过第一个，
没有，
但是
就专门找一些很难办的啊。
奈彻跟那个 Anderson 的话，我自己分，我会先奈彻，奈彻再是 Anderson。
哇，
奈彻的身材优势更可以打到四号位，然后他的那个时候当 John Collins 的替补，我觉得当的算可圈可点啊。然后算 Energy Guy， 对，板凳上面的 Energy Guy， 我觉得不讨厌他了。虽然说他也没有做什么太棒的事情，但是蛮讨喜的。现在在回廊，我记得。
OK，
好像是
大前锋，应该是老鹰迷比较难选择一个部分啊。Paul Millsap、John Collins、Vince Carter。
我撇了 ，Vince Carter 是怎么自大前锋的？我真的不想不到我觉得他是其实应该放小前锋。那要我选，我其实觉得因为 Vince Carter 真的不适合打大前锋，我觉得他打不到这位置。那我可能倾向是把，我真的有点难选了，我可能应该还是把 Collins 先发 ，Millsap 给板凳。那这纯粹只是我对 Collins 比较能想象他打先发怎么配，那我比较难想象 Millsap， 毕竟我没有经历过他最强的那个岁月。那你们会怎么选？
我会 Millsap。论当年，其实当年老鹰的头号就是爵士老鹰时期的 Paul Millsap 的话，那我当然是选择 Paul Millsap 先发，然后再是 Vince Carter 本身 John Collins 裁掉。
你真的要让 Vince Carter 打四号吗？
其实我刚刚其实有查一下，其实好像他真的有打到大前锋、小前锋、大前锋、小前锋、大前锋，但是
他在老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人才了，我们只能屈就这个老先生去打那么对他来说那么困难的位置。对，但是他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强迫他干嘛了，我们也是就让他在那边投投外线，然后走一走，指挥一下这样。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John Collins 先发，然后 Paul Millsap 板凳，然后裁掉卡特吧，没有办法 ，VC 的在老鹰的时候就是一个休息室老人，他也没有办法在场上干嘛。
可以置在小前锋位置吗？让我把 Vince Carter 移到小前锋啊！
不行，那小前锋太好选了，小前锋太好选了。
对啊，
就是在老鹰时期的 Vince Carter， 其实大部分打区域是大前锋，就可能跟 Black 刚刚讲的原因一样啊。
然后想必那个时候的中锋应该是 John Collins，
没有，当时的中锋我记得是 Deadman 跟 Spellman。
哦对 Deadman 哦对 Deadman 还有 Alex Len， 天哪，那两个
DSP、
哦、对
啊还有 Alex Len。 对，不过 Carter 算是大哥特别喜欢的球员了，我觉得你会选他也意外了、
哦、拜托，号称台湾 Vince Carter。 不会灌篮板，
有一波了，可以打球了，可以打球了。
那我们中锋的部分 ，Bruno Fernando、Omri Spellman、Dwayne Dedman、
Dwayne Dedman、
Dwayne Dedman。哦，我先讲一下我选择 ：Fernando 先发 ，Dedman 板凳 ，Spellman 裁掉。
那我应该是让 Deadman 先发 ，Fernando 板凳，我也不要 Spellman。
Spellman 直接裁掉了 ，Spellman 不用讲了 ，Spellman 真的直接裁掉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在老鹰干嘛，也不知道他到底打了什么。我对他最有印象就是在板凳加油，然后 很大声这样，然后他在场上真的没什么影响。然后他剩下两个 Deadman 跟 Fernando 的话，我会选 Fernando。 他真的太可爱了，
其实我觉得 Fernando 有点是 Fernando 有点像是被老鹰养坏的吗？算是被老鹰养坏的球员。
对， 他是被我们养坏的，因为 他的老鹰最需要的就是像 Capela 这一种可以快速下滑，然后有那个爆发力去接空接的长人，然后还要能护框。然后 Fernando 就是那种哦，可以侧应，可以打手递手，但是他的下滑偏慢，然后他的 rolling 的时机点也没有到非常好。然后这是老鹰要的他都做不到，但是老鹰不要的他都可以做的还不错，而且他好像还有一点投射的手腕，但是老鹰就真的不需要他做这个，然后也没有特别去练他。对，但是他一直是一个刻苦耐劳的球员，他在老鹰这段期间也没有抱怨，然后也是我看他也是出席了很多活动，然后跟大家也是都有说有笑，就算他知道自己很不适合这里，但是他都还是对一个也是很棒的一个人。他现在是在塞尔提克吗？还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现在在火箭。那个刚刚小前锋，你们两个好像不太认识的关系。那我们其实Hansen 有帮我们多出一个小题目，就是小前锋的延伸题嘛，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Tony Snell、Solomon Hill， 然后还有 TLC、
Timofey Luau Cabrot。
我看好强哦
！Tony Snell、TLC，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我忘了。
Solomon Hill、Tony Snell。我会把 Tony Snell 先发 ，Solomon Hill 板凳，然后 TLC 材料。
哎，我其实比较喜欢 TLC， 我对他还有一点印象，他在雷霆还算蛮能用的一个板凳侧翼，还算堪用的。那我大概可能
雷霆吗？
他有来过一段很短的时段，有一段很短的时候，我的印象对一下下，但还不错印象，我觉得。那而且他的名字很有趣啊 ，Timofey Luau Cabrot。那所以我应该会让Tony Snell 就是那个26分钟零分零助攻零篮板零失误的男人当先发，然后我可能真的把 TLC 置板凳也说不定，应该是这样。
Solomon Hill 丢掉吗？
对。
哎，我哇，这题是答案目前为止最不一样的。我会把 Solo 放在先发，然后 Snell 放板凳，然后 TLC 裁掉。因为我讲一下我的理由，就是我们现在团队大家都太乖了。大家都没有人敢去做那些 dirty 的事情，大家都很温文儒雅，然后要脏也不会脏，然后也不会有人去动手做小动作，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像流氓的人，我需要一个流氓 solo。
对，我觉得合理的。那其实来到游戏结束的部分，那我其实有一个 Q&A 的 session， 那我很快的就把大家的问题给问一下。那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Kevin Knox 会变成边缘人？如果当初有好好养的话，你觉得他会在哪里？他现在实力天花板会在哪里？你觉得他现在要留在 NBA 要做些什么才能继续留在 NBA 拿到下一份合约？
我觉得他在老鹰目前打的还算可以，他只要更习惯我们的体系的话，他其实该做的底角三分、空切、篮板，就像我刚讲的，老鹰的侧翼要的不用太多，就是那几个很工具人的技能，他目前都表现还不错。因为以他的身高臂展，他如果再把他的大放、他的协防可以再拉起来一个等级的话，我觉得老鹰会有那个意愿把他留下来，但是薪水不会太高。如果他只是要一份底薪的话，那老鹰应该会出，但是如果他想要再回到之前他的选秀模板是76人的 Harris 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个可能性啊，应该是没有那个可能性。
我对 Canucks 看法，我以为他只是从纽约的冰箱然后空运到亚特兰大而已。
我觉得也算是对我来说，对，就是两个在冰箱的人互换，对我来说总这种感觉。那其实我觉得 Not 算是比被那几人尼克的混乱给磨杀掉他很多发挥的机会，那这也没有办法。那我觉得 Knox 现在他好好当一个 3D， 把自己基本功给练好，把协防投射练好，他就有机会在联盟继续生存下去。那好，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想问，就是你们觉得 DeAndre Ayton 的下一份合约会在什么地方？我先说，我觉得太阳最终还是要签下 Ayton。
我觉得他可能会被他可能会去老鹰耶。
老鹰怎么话，
我真的觉得他有可能会去老鹰耶。
怎么说？
因为老鹰的管理层目前是他们已经放话，就是他们这赛季这个休赛季他们一定会做交易。然后你这个赛季如果要做交易，以崔样为核心的话，你目前如果不拆卡佩亚的话，你一定是找侧翼。但是这赛季你没有什么可以交易来的足够等级的侧翼，我们要的一定是什么 Pascal Siakam、Jalen Brown 那一类的那种等级的。但是这赛季很明显，我们应该是没有那个能力去跟其他队做竞争，他们也母队也没有要放人，那我们就只能选次之的，就是后卫、得分后卫或是中锋。那得分后卫或中锋的话，Zach LaVine 跟 Mitchell 传很多，跟我们传蛮多谣言的。然后爵士的狗贝还有 Ayton， 太阳的 Ayton 也是跟我们传很多谣言。然后这个里面我最能接受的应该是 Ayton， 他的年龄他的年就是时间线跟我们是符合，跟崔样的时间是符合的。然后再来是他的禁区的高举高打，还有他的短挡拆的策应能力也都是我们很需要的，然后他的协防也是卡佩拉受伤的卡佩拉比较没有办法配达到的那程度，所以我觉得 Ayton 算是
升级了，
对，还算可以的升级，但是也没有到100分。如果真的有，我可以接受。对，
其实我觉得 Ayton 很大机会，对了，最后其实他还是要留在太阳，毕竟其实只有。其实其他球队报价，太阳也会跟进，而且我也觉得太阳很难把 Ayton 换到什么很多资产。但如果说老鹰可以把 Capella 或者把一两个首轮签拿去换，也不是不可能的。那好，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 Okongwu 能够展现出取代掉 Capella 的能力的话，然后市场上出现了老鹰需要的第二个持球点，你觉得 Bogey 跟 Capella加二轮去换那个球员可以吗？
如果那个球员是到什么，像我刚讲 Jalen Brown 的等级，可以换到，然后他们可能再贴一个普通的跑龙套的球员，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对，但是这一刚讲的前提都是Okongwu要超越 Capella 嘛，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这两年内是不可能的，是差很多的。因为他们两个的本质不太一样，卡佩亚是真正的中锋，就是中锋的身高、中锋的体型。但是卡佩亚他在健康的时候是可以打小球五号的，就是在火箭的时候他是可以守到锋线的，他的横移速度。对，但是Okongwu他又更极端一点，他是更矮，他好像只有68还69吧，就是感觉比 John Collins 还要矮。更何况 John Collins 的头发是偏爆炸头，然后 Okongwu 整个更小一只，然后他虽然小，但是他是就有点像暴龙的阿丘啊那种感觉，他是矮中锋。
阿丘啊，
阿丘，
没有，这个是我们的内梗。
阿丘啊，
对，他是一个矮中锋。好，他就是他很难超过卡佩拉，我觉得很难，短时间。他们的卡位意识、篮板，然后或是挡拆的走位都差太多。Okongwu还是喜欢拿完球之后顿一拍再自己出手，不像卡佩拉是可以直接飞起来塞进去这样。
嗯， 好，大概今天的问题就差不多问完了。我们很感谢今天我们能邀请来 Black 跟我们讨论了老鹰这一个赛季大概有什么问题，然后也跟我们玩了一个2018的重新选秀的游戏。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去 follow Black 的那个专业，他会在 IG 跟 Facebook 也有专业，然后也要 follow 我们养乐多家族的 Facebook 跟 IG。 那我是 Ben Ben
呱呱，
我是 Black，
那大家下一集再见哦，拜拜
拜拜
拜拜。